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个顺便说一下，我们这个今日话题啊，从1994年开播到现在呢，已经是30年了啊。所以今年呢，我们在这个5月18号呢，要准备做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啊，其中包括精彩的演出啊什么的。所以很快我们就会把那个购票的详情呢，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。而且呢，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到4月份了嘛，我们就准备要收集一些这个听众的反馈啊，就是说包括你最好是给我们留言也好，是文字的也好啊，我待会儿告诉大家一个网址，就留言都可以啊。然后呢把你在就是说收听今日话题或者收看今日话题多长时间了，你在哪个地区啊，不管是美国的各个地方或者是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啊，您的职业是什么呀，然后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意见啊看法呀，对你有什么帮助啊等等啊，这些都可以写出来或者是留言给我们。那么因为过去2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亚裔传统乐的故事收集和一些表演嘛，而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反馈和成功。好，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这个舞台的表演呢将会更加精彩，所以呢非常欢迎各位到时候5月18号呢可以前来。
我们的留言的电子邮箱呢是30阿拉伯数字，然后最后是小老鼠 at， 然后是 mrbi.net， 记不住没关系，有一个网站你能记住 am1300.com， 到那上去看啊，这个上面有详情。如果你现在在看 YouTube 的话，也能看到在留言区里面这个地址。那么，请允许我花个1分钟呢，很快讲一下有几个人的已经发来的留言啊，是发在30@mrbi.net。首先呢，感谢 Arcadia 的 Mary， 他是从事保险业的，他已经听了差不多13年了。他在这里说呢，他说我祝主持人身体健康，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，相互陪伴。谢谢。那么，旧金山的 David 李也是啊，听了20多年，他曾经呢在我们南加州居住，后来搬到旧金山，但是呢不弃不离，一直收听啊。然后是来自于德国海德堡的 Bernard Horn， 这名字比较难念哈，他说我是2年前从 YouTube 上偶然发现你们的，我生活在德国海德堡，是一个德文讲师啊，好像跟高宁一样，曾经是77届的大学生。对国际问题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感谢你啊 ，Ben Ha Porn， 我不知道这名字怎么念啊。还有一位呢是麻省波士顿的小白话，小白华呢说，他说我是在 Spotify 上面听你们的播客的节目的。我退休以前呢，在 HP 就是那个电脑公司了，印表机的公司做工程师，在 Spotify 上面听了以后呢，一听就爱上了两位主持，已经听了2年多了，现在离不开这个节目了。加拿大的 Kevin 许是一位卡车司机，他说我是一位加拿大人，我是一个卡车司机，我从1996年开始听你们的节目，哇，28年了、对不对？然后他说谢谢你们的努力的工作。那么最后呢，这一位是三龙来啊，这是从台北发来的。他说：“你好，我是2000年的时候呢移民到美国的南加州的 Santa Monica， 后来听了12年，后退休回到台湾以后，继续又听了12年，12+12=24年。他说你们的内容快速、逼真又权威，所以在此呢感谢大家啊。那么有一些关于这些新的留言以及演出的情况呢，我们陆续的会讲给大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，现在在欧洲发生的比较大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愤怒的欧洲农民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欧洲的农民愤怒些什么事情，以及呢这个背后有些什么背景。
欧洲啊，其实它的这个比如说欧洲共同体啊，欧洲的整个的这个这个欧盟啊，它实际上有一个统一的叫做农业政策啊。那么在农业政策里边呢，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，有很多的矛盾。所以如果你注意这个国际新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，最主要的大概是法国和德国的农民啊，已经多次的上街去游行，把拖拉机开到这个巴黎去，把拖拉机开到 去往巴黎的很多的路上就堵住了，就有意的把这个公路堵住啊，要围困巴黎，要让巴黎的这些不管是议会的议员还是政府里边的什么总理啊、总统啊，要了解农民的呼声啊，为什么农民会愤怒？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稍微的来讲一下，他其实呢是若干方面啊，他并不是对一个问题有愤怒，而是积累了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个政府补贴的问题，比如说是乌克兰或者是其他的国家，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国家，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，把他们的农产品输入到欧盟里边去，对欧盟其他国家的这个农民的或者是农产品造成的挤压的问题啊，造成这个竞争的问题，不公平的竞争的问题，包括这个农民现在逐渐的年龄都开始大了，但是他们找不到下一代来接班的问题，经营了百年，有的农场或者是养鸡场什么的都经营了100多年了，家族的产业最后只好赶快卖掉的这个问题，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欧盟执行的一些环保的政策呀，禁止使用化肥或者减少化肥啊等等，这些问题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什么的，他我们就通过几个例子呢来一一的跟大家来讲述一下。
人类曾经是靠捕猎为生，那么后来有了农业以后呢，大量的人从事农业劳动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又吃肉，但是又可以吃菜，还可以吃粮食，这些呢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啊，科技的发展啊，机械化的到来啊，就使得农民的人口大幅度的下降，这个下降是全世界的啊，不是光是欧洲的、法国的、印度的、中国的、日本的，是全世界的。可是在咱们拿法国来说，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，法国现在从事农业的人口只有2%啊，这是多么可怕啊，过去可能只有2%的人不是农业人口，现在这2%，就是刚才说的问题，家里的这个农业啊没人继承了。这个里面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对政府的环保的意见，但这没办法啊，因为法国农民说一句话，你那环保啊管的是下一代，我现在担心的下个月怎么办。环保这情况它不是要求农民环保啊，从你的农药的使用，到你的化肥的使用，到你使用的机械，到你怎么养这些鸡，怎么养这些牛，甚至到你们家的那个农庄的一个矮树的篱笆，是3月15号到8月31号是不能剪割，因为上面没有鸟巢，要保护那些鸟。这些层层规定，让农民花钱改变他们的鸡生活的环境，改变他们猪羊牛生活的环境，改变他们的灌溉系统，为了环保，改变他们对农药的使用和对化肥的使用，他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是逐年提高，但是呢政府给的补贴已经远远不够了。那我们试想一下，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，什么环保啊，动啊，哪有环保，没这事儿，这是假的。这就是法国的右派啊，为什么右派能够起头。同时再看一个问题，移民，这些移民呢改变了欧洲的很多人他们认为欧洲的文化。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站出来，同样一个人说，咱们把这些移民赶走，请大家到我们的巴黎街上看一看。这个人说，请大家到我们欧洲的街上看看，你还认得出来吗？这还是我们的国家吗？满街这种披着袍子的人这个话一出来，你告诉我这种话出来没有共鸣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相关的问题，是通货膨胀的问题、环保的问题、移民的问题、政府的规定的问题，这些还加了一个，现在这个农民抗议还提了一个，可能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叫什么跨性别的人士、性少数人士啊，保护这帮人，你们政府花钱去保护他，不保护我们的农民，这些都加在里头。这个就是现在欧洲面临的，其实选举就也是今年呢、他们面临的政治上的挑战、经济上的挑战和文化上的挑战。
他《纽约时报》呢有篇文章，所以呢，他举了几个例子，几个法国农民，但是相当有代表性啊。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Sabler 哈 ，Sabler 这个姓的这个农场主，他呢是养鸡出身的，他的这个养鸡场啊，还不是一般的我们说的什么走地鸡啊，一般的这个草鸡啊，他养的是这种法国高卢鸡啊。是名牌，这叫做鸡里边的
这叫
皇室啊，
法国国鸡叫做布雷斯鸡，
对 ，Bresse， 这是它的产地，就像那个 Bordeaux 那个酒一样哈，波尔多葡萄酒一样，它是以产地为名的，它这个鸡也是以产地为名。这种鸡呢，非常特别，有这个蓝色的脚，白色的羽毛，红色的鸡冠啊，这个是。它不是光是吃，最早的时候当然它只是吃这个虫子，或者说是这个，一些就是那种嫩的米粒儿啊什么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就是用牛奶、用这个玉米粉来喂这些鸡，饲养这些鸡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这些鸡它的那个鸡肉啊，就不像走地鸡啊那么硬。这个法国人喜欢吃美食嘛，他们烤的这个鸡胸啊，他们烤的这个肉啊，鸡肉啊。希望鲜嫩多汁啊，所以呢，用这样的方法饲养出来的这个鸡呢，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。所以呢，它是名牌鸡啊，但是他们这个家族已经经营这个养鸡场已经超过100年了，但是现在夫妻俩人要把鸡场卖掉了，原因就是第一，他的三个孩子现在都进入到城市里面去了，这个城市化越来越多啊，那孩子当然不愿意回到养鸡场。来继承这个家族的事业啊，这个显然没什么太多的出息。再加上他们认为说，现在这个整个的劳作特别的辛苦，然后后继无人，这个通货膨胀，你看现在俄乌战争以后啊，法国的电力电费涨了一倍以上，法国的农这个化肥涨了一倍以上，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啊，饲料也在拼命的在上涨，所以他说。我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，政府的补贴越来越少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可能想到的唯一的出路，大概就是把机场卖掉头了。今日话题，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欧洲啊，现在这个农业方面的农民啊非常的不满意啊，现在的愤怒情绪呢。到达高潮了，这里头刚才说过了，有若干原因啊，城市化呀，这个农业人口的减少啊，找不到第三代人，就是下一代人来接班啊等等。现在在法国的这个农民的人口平均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，也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不愿意留在家里边去做农活了。当然农活也比较贵，也比较这个累哈，因为在法国呢，计划的比较贵。你一看一个农场都是什么好几百英亩，好几百英亩，好几百英亩。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，你那个一天完就是靠两条腿是走不完，必须要有这个各种各样工业化的机械才可以。可是农民现在的这个因为从事人比较少嘛，即使是机械化的情况比较就是程度比较高的话。每天就是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啊，也比上班族要累得多。他们基本上每星期的工作时间平均都会超过70个小时。但是问题在看不到前景，看不到这个越来赚的钱越少，甚至还在亏本的情况之下，很多农民认为说我每个星期付出70小时的辛苦的劳作，结果也挣不到钱，生活也不会得到改善，再加上后继无人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可以想象出来。他们的这个失望的情绪和愤怒情绪是多么的高涨，
这就是一种叫做反精英的怒潮就形成了。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民粹主义啊，就是对精英的反抗，说你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，你们不了解民间疾苦，你们吃的肉，你们吃的饭哪来的？你也不想一想，哦，你要给我涨柴油税是吧？我上街啊，我把卡车啊排上呢，我在街上，刚才你说什么扔粪便是吧，对不对？政府一看，那算了算了，要缩回去了，不涨了。哦，你要增加我的化肥和农业的费用，然后在一年当中不让我用多少多少农药，减少化肥使用是吧？ 我上街，而且这个规定不是法国，是欧盟啊。
嗯，
我欧洲的什么比利时啊、法国啊什么全都上去游行。哦，哦，那欧盟说，哎，算了，我往回退一点，我又退了一点。然后法国政府说的，一年当中有4%的地啊，要不要耕，叫休耕。
嗯，
你要让它叫做反绿啊，就是让它自然的、有机的生长。啊，您这规定的挺轻松啊。那4%，那我这4%，这收入你补多少啊？啊，接下来啊，法国政府说我们要跟南美洲啊，有一个叫南美共同市场，大家可能听说过啊，1991年成立的，这个就是啊，叫做什么阿根廷、巴西，然后两个拉圭，一个巴拉圭，一个乌拉圭，这四个国家成立，来，咱们弄一个自由贸易，少来。农民不干了，农民上街游行，自由贸易，他那儿劳工多便宜啊，他那儿粮食多便宜啊，往这进，再接下来说啊，我们同情乌克兰，你看被俄罗斯打成这样子，来吧，咱们弄个乌克兰的粮食，好，农民说我同意，但是你说的啊，你说因为采取这个办法，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摧毁俄罗斯，没见摧毁啊，
嗯，
这仗打两年了，这可是乌克兰的廉价粮食还源源不断的往里进呢、啊。然后又说咱们扩大啊，这个北约27国，咱们再扩大招收会员，不要了，你那波兰的廉价的鸡都进来了，这我这鸡怎么卖啊？我刚才那布雷斯鸡卖给谁啊？所以你看这个农民他有很多的问题，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，这个在欧洲啊也会非常头疼。